甘霖信息精选系列，脱离苦读，经纬胜原著，甘霖媒体资讯编译制作，燎原播报。脱离苦读的作者金伟胜 Jim Wilson， 在过去20多年里，曾经以饶恕的真理，在无数次大小的聚会里帮助辅导了许多的人。他好几百个有关这个题目的信息也在全世界大量发行，这一篇脱离苦读的信息就是其中之一。甘霖媒体资讯相信这篇信息也正是我们全世界华人所需要的，所以把这篇信息重新编译录音出版。在这里我们要谢谢那为了同样的目的慷慨授权给我们这么做的人，为了某些原因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希望这篇曾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信息同样的改变你的生命。
以弗所书第4章31节到第5章2节说，一切苦读、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神在这段经文里指示我们要除掉一切苦毒。在我们讨论为什么及怎么样除去苦毒之前，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认定有关这个题目的一切行动基础都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一切的作为都应该效法神。旧约圣经里有一位妇人，她有一个好名字，叫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拿俄米曾经跟丈夫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离乡背井到异乡去谋生。不幸她的丈夫过不久就去世了，甚至连她两个儿子也在10年中先后死了。在她最后一个儿子过世不久，她对她的媳妇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其实他是在跟他两个守寡的媳妇做比较，为要决定谁更有权利心怀苦毒。路德记1章20至21节说，于是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叫我妈了，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她心里对神怀有苦毒，她认为是神把她的丈夫及两个儿子夺走的。在刚才短短的3节经文里，她一再又一再的5次埋怨神，认为神应当为这事负责。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他们不但心怀苦毒，而且还甘心日积月累地培养苦毒的情绪。若没有苦毒，他们反而不知道要怎样生活下去，因为没有活着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沉醉在苦毒之中。我们知道，不但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连教会里也有这种人。一个心怀苦毒的人是容易被认出来的，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和脸上的皱纹认出来，即使他是个年轻人也不例外，从他的话语、微笑甚至大笑，你都可以听出来、看出来他心里有苦毒。即使他坚决否认，你还是可以从他的语气认出来他的心里怀有苦毒。 苦读是一个人表情的中心，它能蔓延到人的全身肌肉。除了拿阿米以外，心怀苦读的人在圣经里还提到不少。譬如约拿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约拿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认为自己有权利发怒。神啊，我就是生气，你饶恕这般人是错的，我不要你饶恕他们。人就是喜欢得理不饶人，可是我们的圣经却要求我们存怜悯的心，除掉一切的苦毒。问题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保持善良、怜悯和仁慈性的同时，又心怀苦毒呢？这两者都是内心里的态度。所谓仁慈的心，它的定义就是心里存有温顺和柔和。苦毒既然也是内心状态，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心态就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的心里。保罗说，要切除一切的苦毒，而且要彼此善待和怜悯。因此，苦毒非要切除不可。然而在切除苦毒之前，我们必须先认清苦毒到底是什么，而且承认它的存在。要看见别人的苦毒很容易，可是要看见自己里面的苦毒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从圣经来了解这个问题，找出他对这问题的定义就非常的重要。假设有一位基督徒犯了罪，他说了谎，你认为他有什么感觉？他会有罪恶感吗？还是会有苦毒感？当然，答案是罪恶感。毫无疑问，只要是基督徒，他犯了罪，一定会有罪恶感。可是，如果是别人造谣、撒谎、伤害了这位基督徒，那么这位基督徒又会有什么感觉呢？罪恶感还是苦毒感呢？我们的罪恶感来自自己所犯的罪，可是我们的苦毒却是从别人得罪我们的行为而来的。可见，苦毒就是出自于别人对待我们的行为。我们不会为别人得罪我们的事而认罪，这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面对别人的罪，不会为别人的罪行觉得内疚。只要我们以为别人得罪了我们，不论那是真的或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心里就会产生苦毒。首先让我们谈谈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罪。许多时候我们会为了别人说的话心里发生苦毒，其实那个人根本就没说过这种话，而是一个假想，可是我们心里就为他起了苦毒，觉得那个人应该道歉。可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必说叫他向我们道歉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为别人不可能的道歉心里苦毒一辈子呢？可惜很多人就是不能相信他们是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事心怀苦毒。这样的人既然一口咬定真的是别人得罪了他们，要他们为自己心里的苦毒认罪就真是难上加难了。那么如果别人的冒犯是真的，那又怎么说呢？有许多人的苦毒真是因为别人的伤害而产生的，这样我们又该怎么处理这种苦毒呢？苦毒或多或少都是一种与你有关的罪，这跟罪的大小无关，却跟这罪离你有多近有关。比方说在伊朗、伊拉克、萨尔瓦多或哥伦比亚发生了一些既恐怖又恶心的荒淫罪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读了有关这些事的新闻，却不会从心里产生苦毒，虽然它的确是一件严重的罪行。可见苦毒的产生跟罪恶的大小无关，而是看那件事跟我有没有关系。苦毒是和接近我们周围的人有关。这些人是谁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儿女、男女朋友、室友、属下、生意伙伴，还有就是一些亲属，像祖父母、叔叔、舅舅等等。有很多人甚至对神都心怀苦毒。在我们生活圈以外发生的邪恶不会让我们产生苦毒，苦毒是跟我们接近的人有关， 我们的亲朋好友做了得罪我们的事，不在于这件事的大小，而在于我们和那人的关系。比方说，对方乱丢袜子，一次、两次，没事。可是如果他重复了又5000次，你会怎么样？也许你觉得自己有权向他生气，心怀苦毒，但是圣经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圣经告诉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希伯来书第12章15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人玷污了。这节经文把苦毒称为毒根，根是生长在地下的，我们看不见，只等到它把人行道给掀了起来，你才会知道它的存在，警觉事态严重。根在暗中做许多的事，你虽然看不见它，却不表示它不存在，更不表示你永远看不见它。它会不断地吸收营养，总有一天它努力的成果会露出地面。树会结果子，就是因为树根的作用。苹果树的根叫苹果树结苹果，同样的，毒根结的就是毒果。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要谨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人给玷污了。你曾经见过苦毒对教会的影响吗？苦毒能像星星之火一样的在会友里燃发，最后烧得不可收拾，毁灭教会。它也会烧毁一个办公室或宿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人决心把苦毒散布出去，他想让许多人跟他一样产生苦毒，他纵容毒根冒出地面发芽结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要谨慎这些事，恐怕有人因此失去神的恩惠。任凭毒根生长的结果就是破坏，叫很多人受牵连。可是一个人如果长期压抑自己的苦毒，把它埋在心里不说出来，又会怎么样呢？他岂不是会教人心里产生问题，教人生病吗？假使一个人为了不影响别人，玷污别人，就把自己对某一个家人的苦毒藏在心里不说出来，最后他一定会因为身体的痛苦去看医生，医生说，不错，你病了，但你的病我治不了，我推荐你去找另外一种医生。于是他就被送到精神病医生那儿去，精神病医生对他说，对，你真是病了，你的病是你20年来对父亲的苦毒所造成的，因为你一直把它压抑在心里，以至于腐坏了你的肉体，长期藏在你心里的毒根终于结出果子，使你生病了。何苦呢？我要你回家去，把心里的苦毒对你父亲说出来，要病就大家一起病吧。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世人所用的两种解决苦毒的办法，把苦毒压抑在里面，使你生病，或者让它生出来传染四方。而神解决的方法却是挖出毒根，把它铲除。我们如果要这么做，就需要神的恩典，而恩典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为我们彻底铲除心里的苦毒。基督徒不应该用世俗的方法去解决内心的苦毒。如果基督徒要效法世俗的做法，就只有选择那两个无效的解决办法。圣经教导，要解除一切的苦毒，不可埋藏压抑它，也不可传播它，乃是要借着神的儿子耶稣把苦毒交给父神。雅各书第3章14-15节教训我们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当我早年还在美国海军官校当候补少尉见习官的时候，我以为那些同学之间彼此嫉妒和争夺的事会随着人的成熟而渐渐消失。我还以为军衔越高的人就越成熟， 就越没有这种缺点。可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却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嫉妒越严重。原来苦毒是会积累的，除非有办法彻底解决。苦毒是不会随岁月而消失的，相反，苦毒只会越积越深，越来越毒，越来越严重。任凭苦毒延续下去，最后一定会生出毒果，就是教人去犯罪。因为苦毒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从地底的深渊、黑暗的权势而来。苦毒是许多罪恶的源头。现在我们既然理解了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就应该问，应该怎样铲除我们心里的苦毒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苦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教人记得细节。在你一生中不止与人对话千万次，大多数的内容你都不会记得，可是五年前的过节某人说的话你却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连他说话的语气、表情、动机等等你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历历在目。这情况就说明你有了苦毒。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说好事情、愉快的对话岂不是也叫人难忘？不错，不过这种情况究竟是少数，因为记忆是靠不断的回味、复习、复习、再复习而增强的。可是人们不太回忆美好的事情，却喜欢一再复习不好的事情。我曾经协谈过不少想要离婚的夫妇，其中有一些我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知道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不少美好的时光。可是当他们想要离婚的时候，他们竟然记不起一件彼此快乐的事，他们所能记得的只有夫妻之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愉快，因为他们彼此都有苦毒。这不是说他们从前没有快乐时光，而是说他们老看自己是对的，却总是看对方的错处。如果一个人非常清楚地记得别人在他的童年或青少年期所给他的伤害，那就表示他心里有苦毒。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铲除它。我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要在达拉斯的一个老朋友家里讲道。我事前通知了在达拉斯的一些朋友，邀请他们也一起来参加。我应那家主人的要求，讲了一篇关于苦毒的信息。当我讲完了以后，有一对夫妇来跟我说话。我从他们结婚时就认识他们了。那妻子告诉我，我们结婚八年了，在结婚的第一年，我对母亲充满了苦毒。几乎每一天，我都为了母亲的不是向丈夫发牢骚，以至于我们第一年的婚姻生活糟透了。他又告诉我说，自从七年前听我讲了一篇有关苦毒的信息以后，他就决心把内心的苦毒除掉了。后来他遇到一位女士，跟他从前一样对母亲充满了苦毒，那时他就想，我是过来人，应该帮助他，我要把我的经历跟他分享。但是等到我真的要这么做的时候，却发现以前对母亲恶劣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当时我唯一能告诉他的是，我以前记得很清楚的东西现在记不得了，主已经帮我解除掉了。又有一次我在报上登广告，说明我要教四星期关于婚姻的课程。有一位妇人经一位医生的介绍就来了。坦白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么苦的一张脸，在他的脸上显示了积累40多年的苦毒。那天晚上当我讲完了道，他就立刻决心除掉心里的苦毒，并且约我在第二天到我工作的书店见面。当他一进门，我完全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和我昨晚所见到的人完全不一样了。一夜之间他就改变了，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被主洁净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苦毒连根拔除呢？如果我们撒谎，我们可以认罪获得饶恕，可是要铲除苦毒，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些造成苦毒的原因再次带回自己的心灵，强迫自己面对他们，这是我们不肯做的。相反的，我们最大的试探却是把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看， 都是他造成的。这是苦读的本质。要想铲除苦读，我们就必须先承认苦读是我们个人的问题，然后才能向神认罪，并且弃绝它。可能你会说，我根本没有苦读，我只是容易受伤害而已。但是容易受伤跟怨恨两者的症状是非常接近的。你知道什么是怨恨吗？那不是苦读，只是受伤的感觉。可见受伤害跟怨恨的关系非常密切。某一个人受了伤，他就开始怨恨。此外，怨恨跟苦读的关系也很密切。怨恨久了，就变成深深的苦读。换句话说，隐藏许久，已经腐烂发臭的怨恨就是苦读。它隐藏的越久，问题就越严重。不但受伤的感觉、怨恨和苦读之间能产生连锁反应，而且苦读又跟憎恨有关。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恨人就等于杀人。憎恨的确是可以导致谋杀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说的太过分了，但是这是圣经说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清苦读是一个罪。一个在苦读里的人，不但必须要先承认自己怀有苦读，而且要承认苦读是非常邪恶的。许多人没能对付这个罪，是因为他们认为苦读都是对方的罪，而不是自己的罪所造成的。魔鬼会告诉你，好吧，等对方停止撒谎，等他停止这么做，或是等他道歉以后，你就会觉得好一些。如果对方不改呢？或许他永远不改呢？难道你就打算终生为所谓的别人的罪而心怀苦读一辈子吗？这根本没道理。你可能会说，等他道歉以后我才原谅他，我有权对他心怀苦读，直到他向我道歉为止，只要他道歉，我就会原谅他，一切都会过去。因此你就建立了一道苦读的墙。假如有一天他真的来向你道歉，说对不起的时候，你会饶恕他吗？绝对不会，因为你心里的苦读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如果你真的要在那人向你道歉的时候饶恕他，不如就现在先饶恕他，不要等到他向你道歉的时候再说，因为你这么做就说明你的饶恕是真的，并不在乎他是不是会道歉。换句话说，你是真心铲除了心里的苦毒，所以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是怎么对不起你了。刚才我提到苦读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这些可能是真有其事，也可能是出自我们的幻想。不过不管它是属于哪一种，都是表面的原因。苦读真正的原因绝对是个人的，根本与人无关。一个人心怀苦读，是因为他自己对得罪他的人不满，根本不关他人的事。你会不服气地说，不，是他得罪了我，只要他道歉就没事了。可是这是不对的。有一些人即使对方已经道了歉，他们还是不能释放心里的苦毒，甚至对方已经过世，不可能再向他们道歉了，他们还是照样的苦毒不悟。我就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心里真是充满了苦毒，自己的父母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他们心里对死去的亲人的苦毒还是死不了。可见苦读是那些心怀苦读之人的罪，跟别人扯不上关系。有一年我在圣诞节期间去瓦拉瓦拉州立监狱探监，那天下午在重重警卫的戒备下，我大约花了6个小时向重刑犯教导神的话，向他们传福音，传讲关于苦读的信息。因为我相信他们之中一定有一些心里怀有苦毒的人。当天晚上，有一位囚犯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该如何 对那无情凶狠殴打你三岁孩子的凶手消除苦毒呢？我告诉了他该怎么做，同时还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当你解除对人所怀的苦毒以后，你就可以帮那人从此不再殴打其他的小孩了。他回答说，不，不会，这人不会受到帮助。我就说，会的，当然他会受到帮助。不，不，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原来那囚犯杀了他。当那人殴打那囚犯三岁的小孩时，他就把他给杀了。这就是他坐牢的原因。虽然他把那人杀了，他还是对那人心有苦毒。换句话说，向人出气铲除不了苦毒。唯一能铲除苦毒的方法，就是借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基督耶稣向神认罪，承认自己心里的苦毒是一个大罪，而且认真的悔改。这是唯一的方法。有一次我在美国加州蒙特利市的海军研究所讲道，在场有一位有名的圣经教师，他从前是海军战斗部军官，他当年虽然有资格当潜水艇艇长，却没有被任命，以至于他心里一直存有苦毒。当天听我传讲了有关苦毒及认罪的信息以后，他非常感动，上前来找我。神终于铲除了他心中多年的苦毒。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告诉我说，我几乎像找到了一个新的丈夫。他一直对海军部怀有苦毒，但那是他的罪，不是海军部的罪。有名的福音歌唱家艾美 Amy Carmichael 在他的一张叫《弱势的唱碟》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杯满盈的甜水若是被摇动，绝不会溢出半点苦水。因摇撼而溢出的水是什么呢？当然是甜水。倘若你很猛烈地摇动它，会怎样呢？它就溢出更多的甜水。同样，一个心里充满甜水的人，被人摇撼的时候，也会溢出甜水来。摇撼不会使甜水变苦，如果它变成了苦水，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摇动只能把罐子里原有的水溢出来。倘若你里面充满甜蜜光明，你就会被摇出甜蜜和光明。你若充满蜂蜜，溢出来的就是蜂蜜。倘若溢出来的是酸醋，那证明什么呢？那证明酸醋早就在罐子里了。换句话说，大部分的苦毒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作茧自缚。许多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卧室里工作，我的妻子贝西当时也在那里阅读。不知怎么，那天我做什么就是不顺利。当时贝西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就无缘无故地骂了他一顿。我的反应非常无理，根本就不像一个基督徒。他很惊讶地望着我，然后就出去了。我坐在那里，心里就直怪他，他本来就不该说那句话，都是他，都是他。我就这么怪他，怪了大约十几分钟。原来我对贝西怀有苦毒，他当时所做的只不过是摇动了我的杯子，把本来在我杯里的东西给摇出来。我待在那里一阵子以后，就站起来跪在床边，对神说，主啊，是我有罪，我心里怀有苦毒，是我有罪，我承认我的罪，我要弃绝它，求主饶恕我。祷告完了，我就站起来，又开始想，都是他先这么说的。于是我又跪下来认罪，神啊，我承认自己的亏欠，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我的罪，完完全全是我的罪。说完了，我站起来，可是又跪下说，神啊，你我都知道到底是谁的错。这样反反复复的大约过了45分钟，直到我能站起来，并且不再怪他说，看哪，这都是他惹的。如今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也不记得当时我在书桌边做了些什么，我忘了所有的细节。我现在唯一能记得的就是我站了起来。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决心铲除那个苦毒，我一定到现在还会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苦毒的本质。为了铲除我的苦毒，我必须先承认苦毒是一个罪，而且完完全全是一个自己的罪。对方的道歉不会铲除我的苦毒，即使对方离开我或死了，也不会使我脱离苦毒。除非我承认苦毒是一个得罪圣洁之神的罪，并且领受神的赦免，不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铲除苦毒最困难的部分就是不去怪罪他人，即使我以为错在对方，还一定要承认罪不在别人，而是在于自己。即使问题真是出在对方，只要我心里充满甜蜜和光明，没有丝毫的苦毒，我也就能坦然地体谅对方了。那时我可能会说，可怜的他做了这样的事，如果是我一定会很难过的，所以我相信他现在一定也很难过，我要去帮助他。相反，如果这不是我的反应，那我心里一定是有苦毒。既然苦毒是我的罪，就更怪不了别人了。我深信苦毒这个罪是阻碍我们国家复兴的主要原因。只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为自己的苦毒认罪，也就能宽恕别人的罪过。马太福音第18章第35节记载主耶稣的话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句话是耶稣向他的门徒教导有关饶恕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有过别人向我们认罪请求饶恕的经验，同时我们也有向人认罪道歉的时候。当我们道歉时，一般会遇到几个不同的反应，其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没什么好道歉的嘛。这句话表面听起来好像蛮有恩典，其实这常常是拒绝饶恕的说辞。你向人道歉，因为你想要得到他的饶恕，可是他却转避话题说，哦，没什么好道歉的嘛。他可能真的认为没事，可是多数的情况那却不是真的。有时候他们会说，好吧，我原谅你了。他们这么说往往是不得已，或是口是心非，可是圣经却要求我们要从心里切实地去饶恕人。也就是说，神很清楚谁是口是心非，谁是真情真意的饶恕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神也会如此待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说好听的话，即使你的假心假意可以瞒过人，却瞒不了那鉴察人心的神。神很清楚你有没有真的从心里饶恕你的兄弟。我们的内心是向神赤露敞开的，谁也隐瞒不了神。如果我们拒绝饶恕人，神一定会知道。神不但知道我们的罪过，他也清楚知道他在圣经上是怎么命令我们去饶恕人的。那么神要怎样对付我们的假情假意呢？有关于饶恕，圣经到底是怎样教导的呢？马太福音第18章21、22节说道，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其实彼得所问的是一个有关一般道德标准的问题，可是耶稣却说，我对你说， 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你想，耶稣是说到饶恕的极限是七十个七次吗？饶恕的次数可以数的吗？我们可以记录别人得罪我们的次数吗？假使一个人能记得饶恕别人的次数，他就不是真正的饶恕人。假使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每一次你都能从心里饶恕他，那么每一次的事件对于你来说都应该是第一次。耶稣教导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于是有些人就错误应用这一句话，他们会在挨过第一次打的时候说，好吧，我也让他打我的左脸，不过要是他打我第三次，我就对他不客气。其实耶稣讲连左脸也转给人打的时候，他是教导我们要从心里真正的饶恕人。假使别人得罪了你，而且得罪了七次，七十个七次，490次，你还在计算次数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饶恕那人。让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18章23至35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那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已经被神饶恕了。我们被神免去的债实在是太大，那是个无条件的宽免和饶恕，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获得的。可见有条件的饶恕与无条件的饶恕是有差别的。神无条件的饶恕才使我们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饶恕，就跟刚才经文中的比喻一样。哥罗西书3章13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怎样饶恕了我们呢？是无条件的饶恕。主也是同样要求我们无条件的去饶恕人，但是我们一旦当上了债主，就常常对欠债的人有条件了。小心，在那比喻里，天父是怎样对待那无情仆人的。在马太福音6章12节里，主这样的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照这么说，假使神真的用我们常常饶恕别人的方式来饶恕我们，那我们就真的有祸了。如果基督徒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有条件的祷告。在14节，就在主祷文的后面，主耶稣就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确确实实是主亲自说的。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已经接受主无条件的饶恕了，现在耶稣却说，倘若我饶恕了得罪我的人，他才同样的饶恕我。我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他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这不明明是有条件的饶恕吗？若是一个人无条件的饶恕了别人，他就不会拒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样的祷告。因为他对人的饶恕是无条件的，所以对于一个遵行着真理的基督徒来说，就不是一个矛盾，而对于一个没有遵行这个饶恕真理的人来说，他就会觉得矛盾。这也就是那个被主人饶恕以后却不肯去饶恕别人的恶仆的问题。他得了饶恕以后，却拒绝用自己所获的饶恕去同样的饶恕别人。以下是一句很严重的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意思就是说，我若不肯这样饶恕别人，那么我就该怀疑自己的救恩是不是有问题了。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18章15至20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先前所讨论的比喻一样，都是论真心的饶恕。倘若你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可能你会说，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试过，他得罪了我，我很生气，因此我就去找他，指出他的错，但是完全没有效果。那是因为你没有带着饶恕的心过去。许多人觉得这段经文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无法用这种方式去见对方。你怎么可能向得罪你的人指出他的错，而同时又想得着他的心呢？他肯定会觉得被冒犯的。那为什么对方要抗辩呢？因为有人在指控他。可是如果我们是按着这段经文的教导，带着真心的饶恕去，就不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指责他了。倘若一个纠正者带着苦读、怨恨或指责的态度去，我可以保证，你绝对得不着他。作为一个纠正者，绝对应该是无条件的。你必须先存真正饶恕的心，才能去纠正别人。这个饶恕也不能依据那人到底肯不肯悔改。如果我们不带着真心饶恕的态度去指正他，我肯定他不会悔改。我们必须带着爱心和饶恕过去，若是他接受了，我们就得着了我们的弟兄。若是你抱着这种态度过去，他还是不听，那你就可以另外带一两个能真心饶恕的人同去。不过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常出现。一般说来，只要有人一去指控，对方就会立刻抗辩，你就得不着他。于是两个只听过单方面故事的人也都来一起支援你的控诉，结果他们也没有办法得着那位被指控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心里饶恕，若是对方不肯悔改，问题就在于他了。若是他不听，就告诉教会。当然，那教会也必须怀有饶恕的心。有一些教会仗着这个神圣的圣经教训，自以为是的去执行惩戒，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违反了这个教训的精神。他们一起去劝告那个人悔改，那个人拒绝了他们，于是他们又多带了两三个人去，那个人还是同样的拒绝了。结果，教会就按照经文的字义，
把那人逐出教会，对那人完全没有存饶恕的心。其实教会惩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挽回犯罪的人，若是他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不相信耶稣这句话的意思真是要我们像对待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去对待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耶稣教训人要用天父对待义者和不义者的态度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即使他们是外邦人和税吏，我们还是要爱他们。即使他们不再是基督徒团契里的一份子，我们还是要以出自内心的爱来爱他们。那些自以为是的教会，他们之所以在执行这个教训的时候有偏差，正是因为他们不肯从心里饶恕那犯罪的弟兄。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凡是奉主耶稣的名行事的教会，应当要怀有饶恕的心。他们凡是按照主耶稣的教训去做，神喜悦这样的教会。神所不喜悦的是那些只会死板的照章行事的教会。当一个教会以满有基督性情和饶恕之爱去向一位不肯悔改的弟兄执行惩戒的时候，必然获得天父的喜悦。许多基督徒喜欢抓住这一节圣经，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就断章取义。其实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同心合意地把惩戒和饶恕放在一起运用。这一节经节正好加在主耶稣所说有关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故事和彼得问要饶恕人几次的中间。可见当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的应许，一定是跟我们如何饶恕人有关。现在我们知道，饶恕跟苦读是相关的。苦读就是不肯饶恕。我们内心的苦读说明了我们不肯放过得罪我们的人。当然，一般的人不会承认苦读是一种罪，反而会怪罪别人造成自己的苦读。所以说，饶恕绝对是单方面的行为。耶稣在我们还没有悔改以前就已经饶恕了我们。他并没有等到我们悔改以后才饶恕我们。神并没有在天上计算我们的恶，也没有积累苦读直到我们悔改为止。他在我们还没悔改之前就已经从心里饶恕了我们。神的饶恕是他单方面无条件的决定，他也要求我们无条件的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是老不放过那对不起我们的人，那就证明真正的问题就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了。当一个基督徒从心里饶恕人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得罪他的人，而不再是自己了。可惜，我们都像彼得说，主啊，当然我会饶恕他七次，只要到了第八次，那就算他倒霉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第五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较。真正的饶恕是不计算人的恶。你若老喜欢计算人的恶，你就不可能饶恕他。也许我们曾听过一些夫妇说的话，做丈夫的或妻子说，你老这么做就不肯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方在计算了。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可以计算人的恶，当人不断记录别人的亏欠时，他就是在计算人的恶，而饶恕却是不计算人的恶。 耶稣说，天父要以我们饶恕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所以让我们从心里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吧。假如你说，我心里根本就不想饶恕，那为什么还要我去饶恕那人呢？要知道，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就是一个缺少爱，心里充满怨恨和各样类似情绪的人。你不可能一方面不饶恕人，同时又在主里有喜乐。当然，你可以一面心里不饶恕人，一面继续上教会去唱诗，但是这都是假情假意，口唱心不和。我们固然可以让这些人唱诗，但是假使他们的内心清洁，他们就能从心里唱歌，而不需要我们的催逼了。在主里欢欣歌唱，跟唱诗取乐是完全不同的事。有些基督徒每个主日到教会，为的是唱诗取乐，诗唱完了，乐也完了，因为他们心里不圣洁。我们都喜欢自认无辜，怪罪别人，且不要先自以为意，也许你就是那个不肯饶恕人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心里充满了饶恕，不管别人犯了多大的罪，得罪了他，他也照样有在主里的喜乐。可是，你要怎么样饶恕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不是你所苟同的，同时又可以站稳自己的立场呢？其实不难，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只要你真心饶恕他们，他们就会从你说话的口气里知道你的真心。当你爱人的时候，别人会知道的。如果你坚定的态度是出于苦读，毫无爱心，他们也会立刻感觉出来。所以呢，一定要当心你沟通的态度。不用担心对方的反应，只要把结果交给主，即使他们不接纳，也会知道我们是真心的。有时候我必须对某些人坚定我的立场。31年前，有一个人刚刚在3月份再次的回到主里。他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了主，但是到了大4，他才真的与主有好的关系。毕业后，他希望可以搬到我家，暂时住到夏天。于是我们把孩子们的房间让出来给他。到了6月，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进来。当晚我太太正在准备让孩子上床睡觉，剩下我们两人在客厅里。我就问他的状况，他回答说，不太好。是不是老问题？他说，是的。同样一个女人吗？他回答，是同样的一个女人。我就问他，还记得在3月的时候，神怎样奇妙地饶恕了他？他便回答说，真是太奇妙了。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我就说，那么神可以再饶恕你一次，让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只要你再认罪悔改，就能再一次被神复兴起来。他回答说，我不想。我就说，神的应许是真的。我知道，我曾经看过神的作为，我知道他会再饶恕我，但是我心里没准备。我想还没弄清楚，你真的没有选择。你知道，你现在就必须悔改，被复兴起来。他就说，不是现在，我以后会做的，但是现在不能。那我想我必须告诉教会，你在犯罪，你要告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秘密，我也不知道你会告诉我这件事，更没想到你告诉了我以后又不肯悔改。神的话告诉我，必须让教会知道。因为我们是不能再跟你一起吃饭，也不能跟你交往了。圣经教导我们要怎样对待一个自称为弟兄却有犯奸淫罪的人。教会很可能会认为我在散播谣言，而把我逐出教会。虽然这样，圣经说要告诉教会，因此我会这么做。他们绝不会不管，他们肯定会迅速地把你开除，这可不是好玩的。他发怒了。我继续说，还有一个困难，根据哥林多前书第5章所说的， 我们不能再跟你一起吃饭了，我们也不能跟那自称为基督徒行为却不道德的人相交。你自己不肯悔改，难道还想叫我不顺服神吗？你不悔改，却又要我跟你一起交通吃饭。既然你已经把东西搬进来了，我就让您在这里再过一晚。要是到了早晨你还是不悔改，我就要你在早餐前搬走。我不希望你跟我妻儿谈话。他听了更愤怒。我说，我爱你，你知道我真的很爱你。只要你肯悔改，你可以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和我们有团契。不然，明天早晨你就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吃早餐，一起交通了。他知道我爱他，没有因为抓住他的错而想置他于死地。他知道我的爱是真诚的。如果我在苦读里恶意地向他说话，那就糟糕了。结果第二天早餐之前，他就悔改了。整个夏天他都和我们住在一起。可见饶恕跟神圣的惩戒是符合的，哪里有惩戒，哪里就应该有饶恕。弟兄姐妹，你要抽出时间单独跟神交通，洁净你的内心。若是你还没有饶恕某一个人，现在就从心里饶恕他。你若真心寻求神，神一定会立刻回应的，因为他随时都充满着饶恕。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这篇信息，你愿意向神做一个改变自己生命的祷告吗？只要你相信耶稣，向神认罪，接受他无条件的赦免，他就会把所应许的新生命赐给你。他要以大能来铲除你心里的苦毒，释放你的心灵，使你能饶恕那苦害得罪你的人。他又要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请你随着我做这样的祷告好吗？主耶稣啊，感谢你，你的话照出了我心中的苦毒，求你铲除我苦毒的罪和其他所有的罪。你今天怎样用无条件的爱来饶恕了我，求你也让我用你的爱去饶恕那得罪我的人。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把你所应许的平安赐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耶稣有